Hello， 各位亲爱的乘客，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 Repeat 的人类图计程车。Hello，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我们 Podcast 的列车上喽，我是 Repeat。那我们今天一样是谢谢秘书，哎，我们忘记换座位。
哦，对哈，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同一边拍的，
连起来都没有起来就继续录，
起来继续坐在这边。
好了，真的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 Podcast 的列车上。那我们这一集要聊什么主题呢？
阿姨已经退下了，我们这一集是老师吗？没有啦，就是一个也是过来人的身份，
是
因为我们也曾经也是孩子嘛，
是
就是跟被爸爸妈妈教养或者老师的部分，所以因为最近蛮多，我本人就是买了一个亲子教养的线上课程，所以我就有感而发，然后就想说跟老师讨论一下。那最近刚好有一些时事发生，
是那个美语补习班的课在炫耀小朋友的时间课表
排
多么的精华，那我们一看不得了，这孩子才幼稚园跟国小低年级，
他上面写差5:50就要起床，5:50起床一定是上厕所，没有别的。
对，上完而且还有被猫吵醒，我啦，我会被猫吵醒，就是这种原因而已。
但是总之他的孩子们就是从5:50一路到晚上12点都是
早餐在车上吃，晚餐在车上吃，或啊或学校作业也是在车上就要完成，就是在到下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好奇他的是什么车。避震很好。
对，我那时候也是真的这样想，我想说在车上怎么写作业，
会不会是保姆车啊？
有可能，有可能啊。
对啊，
保姆车休旅车里面有桌子就对了啦，
可以买啊，
可以买，
对啊，老屋上都可以买。
但 我其实想，我那时候
是因为像我们常跑那个跑行程，
啊，
在车上吃饭其实很不舒服，因为很赶，
对
对，就怕浪费时间，所以才在车
上
吃饭。
在车上写作业就更不得了了，因为我身为一个纯生，你要我写作业我就是要开始坐下来，然后开始准备。
在车上写作业不会晕车吗？因为在车上滑手机很容易就会晕车，
对啊，我不知道他们的
作业那些孩子怎么克服的，
蛮厉害的，还是他们作业平常在学校就写完了
可能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们的每一天的行程都排得非常的满，
金石，我们用金石来形容。
所以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家长看到这篇文章会回头看看自己在睡觉的孩子们，想说也太废了吧。然后爸妈开始产生一种焦虑感，会觉得说不能，我们会输在起跑点。
我那篇文章出来之后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真的是很大的讨论。那在这个讨论当中很明显的原发文的这个美语补习班，他们是带着骄傲和带着佩服的心态，就像刚刚讲的，他自己都焦虑说其他的孩子做不到这件事情，只有他们做得到，他们真的太厉害了。但其他人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完完全全不能接受这个叫做厉害，他们觉得这是太可怕了，这根本是要暴儿虐，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虐待儿童，因为孩子们根本，因为他们 晚上都11:12才睡觉，
那然后5:50就要起
来，对，你睡不到8小时、9小时的时间，对儿童发展是不利的。那他们就会而且中间的时间这么的紧实，这么的精华，孩子没有自己的休息空闲玩乐的时间等等。好，那我想教养有非常多的学派，有非常多的专家们在讨论，我们应该切入点应该不会是想要从这个
某个学派开始，
对，我们应该
没有，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什么，你那时候特别想要聊这个话题
比较广泛的。那因为我上那个线上课程的时候，老师就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很夯的可能比如说 AI 产业好了，
是，
可是在20年后就是孩子大学毕业后，
对，
20年后的社会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真的很难讲，因为科技非常的发达，好，所以我现在觉得说我要帮他投入在这个 AI 产业，以这个为目标，以终为始嘛，以这个为目标，然后开始建立他这个求学过程中间什么样观念，然后大家去上什么样课，去学什么程式语言等等的，但是会不会到20年后当时
已经不是这样，
比较盛行的产业就换了，
yeah,
不一定。所以我如何在 未知的未来的状态下有一个原则我可以去追寻，去把握，让孩子在这个原则底下让他长出他自己该有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棒，真心觉得太棒。
刚是12:10
哦，真的好，现在各自夸的好。我跟你讲，刚刚这个是，
哎、欸，我真的在做牌子，十二十八耶。
我就说，我觉得它很棒的原因，是因为以人类图的角度来切，好吧？你来分享专家老师的想法，我来分享人类图的想法。我觉得。你知道以人类图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因为孩子他的未来是未知的，你不可能为他，因为人类图无法预测你的未来，对吗？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原理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严格来说是引导他发展出自己的特质，
没错。
对，好，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聊聊三爻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因为他其实建立的就是一种尝试，
对，没错，
对，你一定是尝试，
对。
那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讲到三爻的时候，我们会去讨论所谓的犯错。嗯哼，我觉得这个字在中文的使用当中的时候会有一些误解，例如说我们就认为三爻一定是做错事了、嗯、他做的是不好的事情、嗯、很多人会，像我之前就有一个老师问我说，就是我们去学校演讲嘛，那那学校老师问我说，可是孩子有时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他知道这个是，就难道就是让他犯错吗？嗯哼，我听到这边的时候我突然讲啊，他们听到的错，我们在讲到中文犯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做错事、嗯、可是其实三爻的重点并不是做错事，而是那是一种尝试、嗯、那是一种 trial and error 的过程、嗯、所以我觉得建立孩子一个观念是，如果我们帮他建立一个前面是，如果你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精神、嗯、你有一个探险的精神，你有一个探索的精神，你有一个研究的精神、嗯、你如何懂得去学习的模式，你有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良好的学习态度等等的，建立出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不会自己去探索他的人生可以去发展的东西，到时候他用他这样的基础，用他的习惯，用他的观念，用他的建立的思维，用他的特质去面对他人生未来我们已经预见不到的，我们可能无法想象的世界、嗯、对吧、嗯、好，我讲，
那我觉得就结合，我真的没有业配老师的那个现、嗯、我们那个我看的那个线上课程，
但很看起来蛮值得
买的，但是很值得，
大家私讯一下秘书
我跟我说出我买了什么吗？没有嘛，就线上课的亲子教养部分。
对对对，
好，里面就有提到说你刚刚讲的、嗯、我想到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好奇心、嗯、好，假设今天在家里面，然后孩子可能问说，比如说像我们小朋友很常问说，妈妈为什么学校叫做学校、嗯、然后此时此刻我在洗碗，我就想说，对，为什么学校在学校，会不会是什么那个象形文字演化而来的呢、嗯、我就要 Hey Google Hey Siri 打开 Google 问一下为什么学校是学校。哎、欸，我跟你讲，我真的找不到答案、欸、嗯哼，我找维基百科、嗯、找不到为什么学校叫做学校、嗯、他就问我这些问题、嗯、好，如果这时候家长是很忙的、嗯、会觉得说你问这么多干嘛，这个又不会考、嗯嗯、的时候呢，我是不是扼杀好奇心？
是，
因为他们这时候是最常，因为他才小幼稚园小学、嗯、他们是最常觉得这个世界很多很新奇的事情，
是是是，
我们不用去诱发 他的好奇心，其实我觉得孩子天生本来就有，因为东西他都没看过、yeah,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对，
所以当他讲的时候，我可以很认真跟他说，我们来找答案，嗯
嗯嗯，我觉得这样
子我们来试试看，或是访问他说，那你觉得为什么他叫学校？嗯，
对，我刚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原因是
考虑中心空白，
对，我开始想要解决刚刚那个状况，我想要给你一个答案，可是你刚刚讲一个重点，他们就是想要知道答案，想要知道答案一点都不是个问题，因为我说的问题说它并不是一个麻烦，因为我们的设计当中，我们本来就会产生，因为这是一个头顶中心给我们的压力，不管你是有定义的还是你没有定义的头顶中心 head 就最上面的那个三角形、嗯你一定会有想要解决的问题、嗯、那只是固定还不固定放大的，或者是平常就是这样运作的，那他在这样子运作之下，他就会觉得说我想要一个答案嘛、嗯、那这种时候我们的概念化中心、嗯、也就是我们的 Ashna 就是那个倒三角形的从上面算下来、嗯、第二个能量中心，他就会开始运作了，因为他就是在理解这个世界，所以他叫概念化中心，他在概念化 concept 我们整个状态，所以他要去来知道说那为什么呢，答案是什么呢，好，那这个时候就是他建立学习的模式咯，我觉得这样是个好方法，那你可以找找看啊，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突然想到大家以前有在看十万个为什么吗、嗯嗯、
来
会不会里面有答案啊，
会不会唱，没有，里面没有答案，我非常，我小时候最
整套
的，对对对，
丛书
没错，还会跟着一起唱
汉生小百科，可能
也有对，汉生小百科那个人画的好丑，但是我好喜欢不是啊，就小时候就看那个啊，就很熟，现在想想有点丑、欸、对不起，我刚如果有汉生的 真的是不小心有人听到的话，我没有要批评的意思，我刚刚只是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是不是不要再解释了，好不要再越描越黑，
对，
好好继续转个话题，
好奇心，
好奇心，
好奇心讲完了啦，然后第二个就是赌的成分，赌博的赌、那当然不是说真的实际上去赌、而是说当孩子他如果觉得，举例来讲，可能有的学生他在大学填科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卡关，然后呢他可能假设他考上比如说台大电机好了，但进去念了一年之后发现不是他要的，他觉得很痛苦，但是他回去跟家人反映的时候，家人去跟他说，
你都考上了，
你不要浪费时间，
还要浪费钱，
你就把它念完就好，你这个念完就有工作了，很不错了，台大电机。
对，
但是他到后面二三四年级其实是越来越痛苦，因为真心不喜欢这个科系，好，所以赌的成分在于他家长可不可以让孩子去知道说，好，你可以转学考或者转系、但是后面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你可以评估、你可以承担这个风险、就跟投资基金股票一样嘛，风险什么投资有赚有赔，风险
投资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就是人生使用说明书、不就是吗？
这就是人生使用说明书，因为其实我们在人类图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不断的强调人类图是做决策的工具，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大家都会很想要知道人类图很多很深的部分，比如说老师那个几点几是什么，比如说一爻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们某一个闸门啊，那我这个闸门是三爻跟他那个闸门是四爻什么不一样，举例很多人会想要知道很多很细的东西，然后问我旁边那个行星要怎么样去解释它，其实你都不知道那些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唯一需要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如何利用人类图来帮助你做出人生的决策，
对，
所以也就是你的策略跟权威、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策略跟权威就是所谓的公开说明书、因为你就可以风险自负，
对，风险自负，
我觉得认真让孩子去学习这件事情，或者我们自己就开始练习这件事情，那其实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就是我的回应啊，我哪有什么好后悔不后悔的，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回应，那我偏要去做，那我也知道后果是什么，举例的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学会什么叫做为自己负责，人生使用说明书是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从幼稚园到小学阶段可能他们还不太能够去感受说什么叫风险自负，但是在我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哥哥会好奇说，妈妈我把这个丢到电风扇里面会怎样，我就说你丢丢看看会怎样
那好，然后怎么样，他是不是怕，
没有，他只是问而已、
他就问而已，
对，或是弟弟就说，妈妈这个电磁炉的这个红红地方是怎么样，我说那边很烫、你要摸摸看吗，很烫哦、我都不会说不要不要摸很烫、我说你要试试看吗、对，摸一下很烫嘛，就不会再摸了、
对，
就是在他们这个阶段可能只是对一些生活上面的东西觉得好奇，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吗、我来问你啊，你小时候没有玩过火、
我现在认真回想一下，你给我三十秒，先讲点话。
我小时候有玩过，我把蜡烛放在书桌底下，以前书桌是那种上面是放书架的，
对，
你知道吗？然后它有台灯，然后桌面，然后抽屉那一种的。其实那个很难收纳哈。我觉得它下面啊，抽屉的下面，
对，
用蜡烛在那边烧。
对，想要干嘛？那张书桌烧掉了吗
？No。我想说，哦，这就是蜡烛烧的感觉。
我会玩蜡烛的蜡油，
干嘛 ？SM 哦。
原来，
然后涂满全身吗、
原来我没有，我原来没有
被开发，小时候就 SM 这样，
没有被开发这个部分。因为我是觉得它没有到很烫，它温温的，然后它捏起来软软的。我喜欢摸起来软软的触觉。然后我你像刚刚讲了一个东西，我小时候曾经硬要讲就有点危险，但是我在玩了一个什么东西是水银。我们以前有那个水银温度计，
对啊，
那小孩子就没有弄好，它就掉在地上就是破了，那水银就流出来，然后我发现它异常的好玩。
怎么样玩？
因为你知道它会被切碎成好几好几个碎，然后再把它嘟起来，还会被汇聚成一个比较大颗的，因为它是水银，它是一个金属嘛、那它会被拆解，它不会融化到什么东西上面，它就可以在地面上表面上开始狂玩，所以 我玩那个水银，我把它藏在旁边玩了好久，直到我妈发现说那个有毒，我才
还好你没有吃。
我知道它不能吃，但是我不知道它不能这样子去接触它， 但是有点坑，可能是那时候就中毒，
有可能、
啊、但是我那时候真的玩了很久的睡衣呢、嗯、但我说玩火的话，我是喜欢蜡烛，我知道它会烫，但是我会去接触旁边，嗯，就是尝试测试测试出来的嘛，对
啊、哦、不行这样是不
是，对对对 对, 對，
他就非我们就是非要自己尝试去做完，
对，
因为大人越说不要不行，
是
举例高中的时候不能交男朋友，嗯，偏要
交交看才知道、啊、
对
啊，然后我们现在刚刚前两集的阿姨的感情观就告诉你说，哎、欸，真的不要哦。
就跟
对，
就跟为什么你每次都会说那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对，
你有的人就是跳进去之后才告诉你说真的是不要，
真的是坟墓，
但前提是你会先想要跳进去啊，
对
对啊，
没有啊，我跟你讲，再次我们在如果前面一集没有讲清楚，我们再跟你讲是爱情不婚姻不一定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如果你的所有的讯息就全部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坟墓。但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每一个感情的经营跟婚姻的经营是不同的事情，但他们可以同时并行，
对，
那就是不是个问题哈。好，来，
对，
再拉回来刚刚讲，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讲的东西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那其实就是三爻给这个世界的智慧、嗯，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说你没有三爻。你因为你不会真的玩，你很少很少人说你真的设计当中一个三爻都没有嘛、
嗯嗯，
比较少这样的特质、
嗯。
那如果是有的话，那也是你要学习的地方、
嗯。
那不管你有或没有，那或甚至是我们其实几乎有一半的人人生当中一定都会有三，因为尤其像六，他们有三的阶段嘛。那或者你人生角色本来就有三的人，
嗯、
那这些特质的人，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尝试是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过程，所有东西都是 trial and error。你没有说你现在立刻现在马上全部就要毁。没有，它就是练习出来的，它就是尝试出来的、
嗯、
你建立出来的是一种勇于冒险犯难的精神吗，可以这样讲吗？
对，但我觉得刚刚举例好了，比如说因为线上课程老师说很多学校大学生他们在可能大二大三就开始觉得自己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科系、
嗯、
越念越痛苦的时候，
是
那是不是孩子也要学习如何跟家人沟通？
嗯哼呀，其实我觉得学人类图之后，我深深的感觉是我们最应该要学的是沟通、
嗯、
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你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沟通方式、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练习、嗯、老实讲，那你刚刚说你这样说我们到了大学之后发现自己不喜欢那个科系，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台湾的教育模式让孩子在16岁17岁你就要去决定你人生要往哪一条路走、
嗯、
太眼科了、
嗯、
我们以人类图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人他其实到20几岁他人生都还在刚开始还在学习、
嗯、
如果你真的要养一个孩子其实你要养到20几岁、
嗯、
不是叫你花钱养他，不是那个意思，而是
你
的观念，你
心力上还是会花在这边，
没错，你的观念，他的观念还在建立、
嗯、
他在刚开始在学业上的探索，他在工作上的探索，他都需要你的经验，都需要你的指导，需要你的一些建议，而他真的开始到了30几岁的时候，他才是真正他人生开始真的往前自己靠自己踏出去了，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断跟大家讲说三十而立这句话真的不要再听了、
嗯、
因为三十而立那句话谁说的，孔子说的，孔子几岁不是几岁，他是什么时候的人，
三千年前
的人平均寿命就50岁，他30岁也该立点什么东西了吧，
是
我们现在人
我们现在只能立蛋
而且还立不起来、
欸、对，我没有立过，
对，
没
有
立起来过。
然后我们到了，我们现在平均寿命是80几岁、
嗯。
那老实说，你到了40岁、50岁而立，你 maybe 是比较合理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该要求年轻人。现在如果现在有年轻人在听，假设你认为你自己30岁了都还没有什么成就，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的人生才刚开始，
嗯，
是真的才刚开始。那刚刚讲到孩子这个测试，我觉得他们在这么人生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要去决定说我要念什么东西，那个东西都还太快了、
嗯
哦、太快了，那你的确在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尝试，但你就像我讲的，很多家长是没有办法接受说啊那个钱，
那你觉得为什么家长不能接受孩子比如说他要转系，因为其实我们长大之后换工作好像还 OK、
嗯、
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像很平常，稀松平常，但小孩如果说他要休学一年，我想先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嗯、
或是我想要转系，我想要转校，我不想念大学了，我觉得我先去工作，
嗯，
家长可能还没有办法像我们换工作一样容易接受。
我觉得家长其实家长自己也不喜欢换工作了。我觉得人是有一个不喜欢犯错的前提，没有人喜欢犯错，所以所有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你都是听专家说，听父母说，听长辈说，听各式各样的人说嘛，我们才去做决定。所以我们才会讲说策略和权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他真的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你的路径就是你的路径。当因为你知道，当你是做你自己的时候，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独一无二哪有什么好比的？你就是唯一的那个嘛、嗯、，the one， 对吧？嗯、你是一定是两个、三个、四个，然后你才会有所谓的比较级、最高级。所以我们不需要拿自己的路跟别人比。如果今天这条路是你的路，那你就是该往这样走，他有什么好拿来比较的、嗯、可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嗯、我们就会开始把自己的人生、孩子的人生跟谁的人生怎样怎样啊，邻居他怎样都可以，你同学都怎样都可以，
亲朋好友的，
对，你哥你弟你妹，
对，
你就会开始比较了。当你比较的时候，他就会有好跟
又产生焦虑了，爸妈产生焦虑，
我觉得是爸妈自己焦虑。所以我刚才讲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今天讲教养，你最难做到的不是理解小孩，而是你理解他之后你要放手。嗯，所以你刚刚我觉得你说小朋友问你说那个这样子会不会怎么样，你愿意让他试，我觉得蛮，
因为我觉得我看他试，然后他试，然后吓一跳什么，我觉得很有趣。
哦，其实是在心里笑他白痴，是妈妈心里在上面想说白痴
怎么样，还不错吧，
你看吧，
很好玩吧。
对，我知道你在心里说 told you。
对
那有没有什么是你目前到目前为止你是真的有点看到他们这样说，你想说、欸、不行欸，我不能让你，
目前是没有啦。嗯，我觉得学人类图真的是帮助很多，就是你看小孩的角度会不一样、嗯、如果没有学的话，很可能还是会用我妈教育我们的那一套方式去、
啊、是
你可能情绪很崩溃抓嘛之类的，呵呵呵。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就像你讲的放下还是怎么样，可他们在真的很吵或是很乱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他的人生角是什么，他的设计是这样子、uh-huh. OK 的。或是弟弟很常把东西打翻、oh. 昨天才讲过这个案例，家里的小孩如果有三摇的部分的话，真的要注意那桌上有什么水，我都会说把水杯往中间放，把水杯往中间放，一直要提醒。
对，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你有跟我分享说，他如果把他弄倒了，
对，
我们不是念他，我说怎么又弄倒了，
又你，每次都你，
内心很想说，因为以前妈妈都是这样说的、嗯、在干嘛啦，喝个水可以弄到地上去、嗯、对不对、嗯、好，水倒了对不对、嗯、这时候要换个方式，然后跟他说弟弟去拿那个抹布把地上擦一擦、嗯、因为他做错事的时候我有发现他会先看我、嗯、他会怕我骂他，
对，
那我想他在学校应该是这样，
也是，
可是 我没有骂他，我就很稀松平常，我说好好，那去拿抹布把那边擦一擦、嗯、那他就觉得说哎，这个
还好。对，事实上老实说啦，打破水杯你以一个人生八十年来说，那真的是
消失，谁没打错打破水杯，
真的是大家大部分的人都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对，所以我们能够告诉他的是，这不是犯错，就像我们刚刚讲一直在讲三爻犯错的时候，三爻就是那个做错事要看一下妈妈有没有要骂我了。
对啊，
但是他其实不是犯错，那就是一个过程，他要修正，那就是修正啊，那就是我们就告诉他说哦，那就赶快把它擦干净，那下次要把它放在里面一点，
桌子的中间。
对，
那我回到我们小时候，我跟我妹、嗯、我跟我妹现在就是有时候回家回妈妈家吃饭的时候很好笑，我们都会回想小时候，就是我妈在厨房准备晚餐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个锅碗瓢盆掉到地上，她就直接骂我们，然后我们就想说跟我屁事
用你，
而且我妈前面是脏话，然后再说谁谁、哦、你东西弄好了没啦什么之类的，要、哦、问什么事，
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为什么啦，
为什么要怪别人，先看看他的设计，为什么要怪别人啊，
其实他的本能就是直接告诉你说不是不是，就是本能就是先骂你，先骂你再
说，
对，
先骂别人、
啊、他把他的情绪转移到你身上了。
哎、欸，说真的，我觉得情绪稳定对家长来讲真的很重要、
啊、
情绪稳定的父母才有办法有情绪稳定的孩子、欸、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可是这也是做父母的最难，最 做家长最难的地方，因为要情绪稳定这件事情
很难啊，因为其实你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情绪一上你可能又讲错话，但是 你有察觉的时候，其实在讲完之后可以跟孩子就是再聊一下沟通，说妈妈刚刚不是，妈妈刚太累了，然后什么样的，
对、啊、可以，
那我可以答应你下次妈妈就是不要再讲这样子的话，
对，但是你我们可以互相一起学习，
对、啊、那因为刚刚我刚刚妈妈在忙工作的事情，然后因为你们一直旁边说什么说什么的，嗯嗯嗯，我会很容易烦躁、嗯、那下次我们就是好了，好，那不要工作好了离职没有
妈妈、
欸、我觉得小孩是听得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小孩听不懂这么多，跟他讲那么多有什么，没
有
他们是真心听得懂、欸、对不对，
他们也知道你在忙的时候很烦，因为他们自己也会。你知道我这个烦的时候很忙啊，很多事情在弄的时候很烦躁。我相信是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都
会。我可以举例，比如说下次他们在玩 Switch 的时候，我就说：“哎、欸，那个房间东西收一收，衣服先帮忙收一收。”
对对对，
他们觉得妈妈很烦。
对对，而他们自己玩不是玩那个。Cooking 是不是
Overcook？
Overcook 的那个、
欸、Overcook 真的很好玩，破坏友情跟爱情的游戏，
还有亲情，
还有亲情。对，
因为他们会互相叫嚣说：“你快点去弄那个什么东西，
谁乱丢高丽菜这种东西。
好”哦，
赶快去洗碗。
哎、欸，我跟你讲，讲到这个我有几个点可以讲。我觉得小朋友玩电动跟小朋友看 YouTube 的那种影片，嗯。打电动真的好很多，嗯，我不需要这样讲，它不是坏事、欸，真心不是坏事。
你说打电动还会思考，
还会，你会练反应，你会练沟通，你会练脾气、嗯，你都知道你自己刚才大吼大叫，大家不喜欢你大吼大叫，然后你也会知道你急起来的时候，你那个脾气超级差，其实都看得出来的。但是，
哎、欸，我想要提有一次他们在玩 Overcook 的时候，然后弟弟就说我要来去洗碗，嗯、我说弟弟这边很多碗，赶快先过来我这边洗，这么爱洗碗，过来妈妈这边洗碗，
对。但是他们会觉得啊，先拉回来我们刚刚的主题啦。我是要讲，我们要讲说这个整个在整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完全不是坏事，但是要让他明白说他就是可以修正，因为你去告诉孩子去骂他，直接指责他，根本没有帮助。
没错，
对，他要嘛只是学会不跟你说啦，
对对对，
或者是
就是学会不跟你说。
对对对，然后像你刚刚讲说，你现在认识人类图之后，你其实。对小朋友你就知道说啊他就是这样子，但是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情绪。
对，
我就说家长难的地方是难在因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状态，比如说我今天特别忙，或者说我比如说你刚才说你正在忙然后他们在烦、嗯、对不对，或者他们那边吵成一团你自己也
吵成一团、自己跟自己吵，我觉得是那个烦躁或是情绪上来怒骂小孩的状态其实会减少很多、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的，
对，
但是会减少很多，而且你会头脑会不是头脑就是感觉头脑会对啦，头脑出来跟你讲说哎、欸，你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嗯、你要开始重复你妈对你的方式哦。
哇哇好棒哦，
我会有那种感觉、嗯、哼哼，
对你我这就觉察嘛、嗯、你就开始、
欸、这不是妈妈以前这样骂我的吗？
对，
對、啊、
我不可以再讲这样的话，
没错没错、
啊、对，我觉得这样很棒、嗯、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是我有个朋友，他之前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我刚刚学人类图嘛，我们学那么多年哦，所以也是看着那些小孩长大、嗯、然后在一开始学的那时候他说他比较挺，他想要自己认真的认识他的小孩，那我说哦好啊，因为他没有要听我就不要讲，
他说他不要听是
不是，他不要听他不要，因为他说他想要自己去认识孩子，嗯嗯嗯，他可能
也可以啊，
他可能以为人类图是一种算命、啊、嗯哼哼哼，可是那个意思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不是算命，而是那是你重新理解这个孩子的特质、嗯、好，那但他当初我可能我表达的也不好，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人类图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东西，才刚开始学、嗯、那他也没有要听，所以那么多年过来了，我就看他孩子长大，那他后来开始来问我讨论、嗯、分享他跟孩子的互动的时候，他说他跟他的其中他的大女儿会常常会跟他情绪有非常严重的冲突、嗯、就只有跟大女儿而已，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嗯、那我们就把他的图拿出来看，就是、嗯大女儿是3536的瞬息万变的一个情绪、嗯、那妈妈本人是一个情绪完全空白的特质、嗯、那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吵架、哦、就是吵架、嗯、他没有办法，他只一靠近女儿他就想生气、嗯、他就是这样讲的、嗯、那怎么会这样子，他很爱他女儿啊、嗯、那你知道如果不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天哪、啊、他会很困惑、嗯、他会非常困惑说为什么我那么爱他，
难道我不爱小孩吗？
对对，他很质疑，他很自责、哦、他非常自责，想说我是不是不爱我的孩子，还是我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妈妈、嗯、我是不是没有不够包容不够有母爱、嗯、各种指责，但是如果你从理解那个情绪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哦，原来有这样的差异，然后他也会开始去引导他的孩子是怎么样去表达他的情绪，或者是要怎么样说，如果他情绪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彼此的冷静或等等的
抽离
一点
离开现场、
嗯、那个都是要去用引导的方式，那他会有些特殊的技巧，这是也许是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也许我们有一些讨论的空间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啦。讲、嗯、到3536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上次有去读书会，然后那时候读书会因为我们在讲3536的特质，如果你的孩子是3536这条通道瞬息万变的通道，它是万事通的设计嘛，什么叫万事通、嗯、意思是你这个孩子他不该每天下课 就去安亲班，他就不是走安亲班路线的孩子，你让他每天去参加不同的活动，这个也学一点那个也学一点，他才有机会成为万事通。万事通就是他什么都会，没有一个专精的，他不是走专精路线，他是走通才路线。但多少父母会觉得自己的孩子这样是
不够坚持，
对，你怎么会这么快就放弃？
对，
你都三分钟热度，
对，
好，然后你没有一个真金，对，就讲你没一个专精，没一个会的，
对，
好，都会一点皮毛而已。
哎，真是亚洲的妈妈爸爸很会讲这种
难听的话，对。可是因为我知道，但是当你如果明白他的设计，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读书会，那妈妈就想说，所以我的孩子让他学的那么多东西，他没有一个学，每一个都学一点点是好的。我说。对，是好的。然后他说我没有浪费钱，我说对，你没有浪费钱。他说好、哦，太好了。他的人生就对妈妈来讲是一种释放。哎，他以前一直觉得他把他，
你等一下跟我讲一下是谁？
他跟我说他整个人生觉得释放，因为他孩子到现在他就觉得说他以为他自己很不会教小孩，因为别人都是、
哦、天哪，太受苦了。
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前面那个新闻事件的那两个小朋友，他们每天练钢琴练那么久，他们这辈子只是学过一个。但是如果说假设，因为我们不知道，假设他如果是3536的设计呢？如果他就走通才路线的设计呢？他只学过一个，他要怎么通才？他就是要全部都会一点点。
下次学会如何修钢琴，
哎、欸，也是一种、啊、
组装。
对啊，没有，因为他知道了，他有兴趣嘛，所以。到底那当然是要一个正确的开始，然后你还是要知道一个完整的流程，就是一个完整的体验一圈，然后这是我们的感知回路的运作。这个我们在书上有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先翻到感知回路的序论，请大家看一下序论，序论不要跳过。好，我要讲说，其实这就是教养的人类图给教养的意义啊。如果你明白他是这样的特质，老实说，那妈妈她真的是释放哎、欸，她说天哪，我没有把我的孩子带坏，我有让他。顺着他的性子发展，所以对他是好的，他好安心哦。我觉得看到妈妈那个释放的感觉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很感动，很好，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就我觉得这就是人类图给大家的一个意义。以上，这样。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棒。
你是不是在发呆？
没有，在想下一个话题。好欸、我很忙，好不好？我还要三五神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时间还好啦，我们今天是。还是我们就随便乱
啊！我突然想到了啦，我们这一个重点想要讨论另外一个，就是阶级复制
啊！好，因为我们那一天聊天，我们在开车，又是开车，
哦、我开车超的好多大卡车给我的灵感，
真的卡车司机都很有
靈感。昨天开车有没有看什么猪猪？
猪猪也给我很多灵感，
你的亲朋好友。
我跟你讲，开车的时候都超多灵感，可是开车的时候那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录音，
对，那个设备没有办法，
设备真的是跟不上哦，很可惜。所以我们只好之后事后再来讨论，但有时候会忘记自己讲什么。
二十刷的时候，
再把它车上改成录音设备。卡破，
哎，可以
直接改装，
这个卡拉 OK 可以。
对，
阶级复制，
阶级复制，好，因为我们那时候讲到阶级，因为你知道，其实以人类图的角度来讲，阶级是会复制的，但它阶级复制的原因就是能量场。那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爱的容器那个轮回交叉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十五号闸门的爱，那个爱带出来的价值就是在你的能量场内，你会保护你的能量场，意思是你在什么样，你会因为你的策略和权威，你会尊重自己的策略和权威，你会因为它而去进入到正确的能量场当中。如果你今天假设我们就这样讲，今天有一个人的设计就跟就跟 马斯克一模一样好了，你就跟还是马斯克现在不大家不太喜欢黄仁勋，
黄仁勋、
哦、黄仁勋，你的设计就跟他一模一样，
你出生就穿皮衣的这种
你就对你就是走这种路线的人，可是
好可爱的 baby，
可是如果他今天出生在印度贫民窟，我们讲印度贫民窟，抱歉，因为比较多画面，
先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对，举个极端的例子，他就住在贫民窟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像他现在这样，
你有没有办法成为黄仁勋？
没错，
对，所以当你在你的能量场当中，那是你的直接的复制那样的状态。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我前天的直播哈，直播还没有删档，不知道大家有机会听到的话，还是我们我不知道，不确定要不要保留，因为他们叫我删掉。
没关系，再讲一次
好
了，好，
再讲一次好了，怕我之后删掉。就是我们要讲到说那个，有你要在各种理财的书籍，还有一些理财专家里面，他们其实都会去讨论一件事情：你要有有钱人的思维。为什么叫做有钱人的思维？如果你今天是穷人的思维，你就算中到了乐透，你也会用立刻用完，你也不会 附近，因为你的能量场当中学习到的价值观，你被建立出来的制约就长那个样子。所以我现在我是在线上课程，我才说我这堂线上课程想要让大家去破解那些制约。嗯，破解制约的原因是因为你先看见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这又重复我刚刚前一集讲到的，我觉得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理解，你就会先去哦，原来他的是这样在玩这场游戏的。那我无法摆脱这场游戏的话，我能不能用我自己的方式在这场游戏中生存、我能不能回到自己的策略和权威，在这个金钱游戏，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活下来、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推着走。当我们不了解这些世界是怎么样运作、这个世界的制约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推着走。我就以为说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啊。假设我们想说教养不是就这样吗、我们爸妈都这样带我们的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改，而改了之后你也没有真的改掉、我这样举例好了、为什么大家说不要打小孩，因为你要用爱的教育，结果你过度的变放任、你忽略了当初打和爱之间其实是两件，它是不一样的状况。所以一个是说你用的手段、你说打的人不爱吗，他也是爱哦、他以前他爸妈打我们，他们并不是不爱我们啊、他只是用的方法不对、所以你调整的并不是打，调整的不是爱，因为你本来就爱、对吧，你调整的是打这个部分嘛，所以你会变成说有些人会以为是不要管、所以不是不要管、你是引导这个孩子嘛，让他真的是顺着他的特质，可是不是顺着他的意。我觉得顺着他的意跟顺着他的特质，这个是两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讨论说你要怎么样用人类图去应用在人生当中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先去理解他的原理到底在哪里。那这个都是阶级复制、你不要再复制上一个人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样，就上原本的阶级、那你如果一直复制的话，你知道你就只会在这个阶级当中上下跑。有些人会以为自己赚了很多钱、比如说他复制了一个阶级，假设我们就讲竹科工程师，我觉得竹科工程师真的很大量的阶级复制，
他们也很辛苦啦，对，
他们是非常非常辛苦，他们工作非常辛苦，他们的人生只有上班塞车下班、中间上班塞车，上班很一整天之后再下班塞车回家去睡觉、
对，
第二天再重复一样的事情，然后假日就去新竹巨城，然后就类似很可怜，他们没有其，你知道很容易没有自己的人生。那他们复制出来的阶级是什么？他们其实是劳工阶级啊，你只是有钱的劳工阶级。你知道那种他们的思考方式就不会跟那种天生的富二代，你天生的企业家，他们就会思维是不一样的。我要表达的是，那就是一种整个能量场当中的制约。所以当你能够回到自己的策略和权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很不一样、然后单纯是这样。但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边来，
阶级不吃
哦，好，因为刚刚想到讨论这个话题。那我们讨论完了吗？
价值观，就是我之前有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他说，因为以前我们是大学朋友嘛，那他说他有一次，他就是想一毕业后好几年了，他在想说 他的同学们或是室友们的家长都是做什么行业的、他去观察，那发现很多就是公教人员、或者是中小企业家
是
的这样的族群，所以他就想说，因为他自己的爸妈不是，所以他想说，如果今天他的这个阶级要打破的话，不要再复制下去的话、那么是不是他去考公务员就会是一个打破这个阶级复制的开始？
从军工教跳到公务员吗？
不是，因为他发现他身边那个大学是不错的大学嘛，
对。
的同学们的家长都是
是
类似这样的职业的，所以这些同学都很优秀。那如果他想要让他的小孩也是这样的优秀的孩子，那是不是他本人身为父母，他也要投入这个公务人员，或者是
我现在企业主？抱歉，因为我刚刚有种，因为刚刚那个逻辑让不在我的脑海中，所以我听不懂。
好，你回去录音再听一次。对，
好了，我现在
他打破那个阶级复制，从他开始。
但他自己本人原本是出生是贫寒吗？
其实也算是
也算是比较偏，比较。那老实说，他会跳一级没有错，我觉得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是世代的改变，所以你知道我们之前刚好在，我记得是19号闸门流日的时候，大家在因为19号闸门在讲资源这件事情，所以刚好那个流日的时候爆发一个新闻事件，就是在讲那个私校补助、私校学费补助、那个话题。其实我那时候我觉得其实蛮值得讨论的，因为你到底要不要你因为我们他其实有很多面向可以谈。那时候我们在车上讨论了好多，可惜现在我突然发现时间好像有点不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快速讲一下 它其实要带出来的东西是你一定要让大家在资源上面基本上大家都足够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翻转他的阶级，
没错，
否则他永远都在那个地方。那身为政府应该要让人民有机会翻转他的阶级，
对，
但我觉得当然社，因为他们政府单位并没有学人类图，他们用的方法是社会制度，他们用的是法规，用的是政策，但是如果你学会人类图的话，你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哦，你离开，是你离开。那你说阶级到底有没有一定要往上爬？哦，这就是另外一种制约喽。如果你认为你说，哎，我就是要变成有钱人阶级，那也是另外一种制约。你应该是就是想的事情是，你应该要留在，你应该让你自己在你适合的环境里。他真心，走在自己的路上，真心没有好或坏，你会为自己负责，你是舒服的。我觉得这个是重新理解，看透这个游戏，你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很好玩啦，你今天就来玩这一招。但如果你看不透，他就会很痛苦，他就会很疑惑，很迷茫，然后很不舒服。我想这个也是，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多聊聊各种阿姨的价值观。没有啦，以人类图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啦。
对
对啊，好啊，以上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聊到这边？
差不多。
对啊，对，差不多，对不对？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所以是不是要来唱一首歌跟大家说晚安了呢？还是再见？
今天没有兴致唱歌，
今天没有兴致唱歌。 I'm so sorry 大家，
准备
今天没有办法 Q 他唱歌，上次那种都是随机 Q 出来的。
对，
还是只有乌拉在。
我是个活在当下的人。
好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告诉我们他今天没有唱歌。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喽，谢谢大家。那下一次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 Podcast 烈士上线，再先跟大家说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